只有在深夜，当帕夏常常叫他一个人去睡的时候，玛拉才会感到痛苦。他一夜醒来几次，都要不禁自问，现在他算什么？他是什么人？他把头埋在枕头里，喃喃自语，土耳其人。那些折磨他的想法，在一片黑暗之中，变成了永远的死刑和地狱的苦难，而不是白天尘世的耻辱和死亡了。但是，到了第二天傍晚，他又会两腮绯红，含着无声的笑。他身上的一切，从洁白的牙齿到亮晶晶的眼睛，都会这样笑，等候帕夏。天天晚上如此。帕夏操练完毕，或是骑马闲游归来，浑身是汗，面色发红，而他双手交叉在胸前，站在一旁等他。他脱去上衣，萨拉端来凉水，姑娘送上靴子。等身上渐渐凉下来以后，帕夏便吩咐打开所有的门窗，从窗口向外望去。萨拉热窝和群山的景色就在眼前。在萨拉把一瓶果子酒和一直盛放着橄榄和一片片切得整整齐齐的面包的铜盘端来放在他面前以前，他就这样一直坐在那里休息。仆人萨利赫送来水烟筒，已经点着了，木炭还燃着微火，还送来一杯水，杯里飘着两颗甜樱桃。然后萨拉和萨利赫相继离去。这时打扮好的玛拉才从隔壁房间里走出来，坐在他按土耳其人习惯盘起来的双腿上。他们把这叫做坐角落。与他相比，他娇小的缩起身子就能坐进他交叉盘起的两腿当中。趁天色还亮，他翻着他那些让他快活和激动的照片。有许多照片还是他作为一名青年军官参加同俄国划定边界委员会的时候拍的。他从照片上一下就找到了他，体格匀称，面容清秀，稀疏的唇姿。那些俄国军官们使他大为惊奇，都是些穿白短衫、戴白帽子的怪人。他羞怯地问他们是什么人，他很乐意回答，因为他长期住在俄国边界，并同俄国人交好，因此他对俄国的一切都抱有好感。这种好感，他作为一种隐秘的弱点，始终没有改变。这里有许多英国的石印画片，有狩猎的，有海上风景的，都是他的一位朋友，那个英国人寄给他的。这个英国人的照片最多，全是叼着烟斗，牵着两条狗。也有帝都、伊斯密尔以及只剩下断垣残壁的古城阿克尔曼的风景画片。天色已经转暗，他们仍然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动弹。他在呼吸闻惯了的气味，他用赤裸的胸脯感觉着他的耳朵，那上面长着一层好容易才看得见的绒毛。他俩都一动不动，很少讲话。他越过他低垂的头，一杯接一杯地喝果子酒，从水烟筒里吐出一个又一个淡白色的烟圈，殷红的樱桃在水烟筒沸腾的水里翻动。 他喝酒抽烟，越过他淡黄色的后脑勺，观赏萨拉热窝的天色渐渐变暗，云朵飘过山顶的情景。当天色完全变黑，贝斯特里克山和梅加拉山道路陡直的街区上亮起无数灯火，天空繁星闪烁的时候，他才站起身，点亮蜡烛，站在房门口等他。如果他问，
困了吧？
他便给个肯定的回答，走进另一间房间，把他连同酒和蜡烛留在那里。
如果他问，怎么样，咱们走吧，孩子。
他便走近他，扶他站起来，双双走进那间房间，解衣上床。但是，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他常常让他去睡，自己却原地不动，再喝上一个钟头。他躺在黑暗里，仔细倾听隔壁房间里的每一个声响。他多么想重新和他待在一起，但不是睡觉，而一想到他可能会走进来，他又把身子缩成一团。他常常跳起来，哆哆嗦嗦地从锁眼里向外偷看。他近在咫尺，却使他感到陌生和可怕。他看见他放下烟斗和琥珀念珠，拿起一个把手很漂亮、镀了金的铜框椭圆形镜子，又从小匣子里拿出药膏，照着镜子往脸上的红癣上抹，疼得直皱眉头。他在盘起的双腿前，刀口冲上，放了一把匕首，像是为了约束自己。然后，帕夏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凝望前方，不停地把酒杯送到嘴边。玛拉见帕夏神情如此忧郁和专注，还以为他是在施什么巫术，向什么神秘的、危险的和可憎的东西祈祷呢。他浑身发抖，咬紧牙关，一直没有离开房门，只站得双手发凉，两腿发麻，才疲惫不堪地倒在枕头上，心里却很清楚，在这里，在这两扇门的背后，他的灵魂被彻底毁了。第二天清晨，他怀着同样的恐惧醒来，但是随着白昼光亮的变化和午后时刻的来临，好奇和愿望在他心中不断上升。他换上漂亮的衣服，打扮完毕，开始抱着病态的焦急心情，盼望黄昏、黑夜、痛苦和理当发生的一切的到来。当黄昏降临后，他又会坐在那个角落里，摊开一张张照片，羞怯地问：
海外是什么样？俄国人是什么人？
或者，
怎么能把普通人和圣徒拍在一张照片上呢？
一遍又一遍，问个没完。他没有去过教堂，这使他感到痛苦。他不敢也不能对他说出这一点。但是，他俩之间日益增长的、始终含而不露的亲近，使帕夏了解到是什么使他激动不安。所以，有一天星期五，他对他说，他应当到教堂去。他脸红了，紧紧依偎着他。到了下一个星期天，帕夏的一名仆人特地把他送到教堂围墙旁，并在那里一直等到祈祷仪式结束。回来时，他的头垂得更低，由于克制抽泣，浑身都在发抖。 白天黑夜，他对自己的生活和耻辱想得很多很多，但从未像在教堂里度过的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那样强烈，那样清晰，那样可怕地感觉到这种耻辱。他在教堂大门口祈祷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回过头来看他，年纪大的和年纪轻的妇女从黑色的和彩色的头巾底下用目光从头到脚打量他，然后把头垂得更低的开始做祷告。仇恨和轻蔑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他站在教堂中央呆若木鸡，谁都不愿意挤一挤让个位子给他。他如在梦中一般跪在地上，连抬眼看看祭坛都不敢。祭坛上挂着圣像，上面画着黄颜色的干瘦的圣徒，不像他们多查的教堂里挂的是圣母像。连端着铜盘收钱的教堂长老也远远地绕开他走。在整个祈祷过程中，只要脸一转向他，格尔戈神父总是用谴责和哀求不动的目光瞪他。布道快结束的时候，神父还说了一些他听不懂，却明显感觉到是同他有关，使他受辱的话。他就这样跪在教堂中央，弯着身子，双手交叉放在扑腾扑腾直跳的心口上。他浑身发烧，两眼圆瞪。玛拉已经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和怎样走出教堂的，他找到仆人就跟着他走了。回来后，他长时间地用凉水洗脸，徒劳地想让自己平静下来。泪水泡肿了他的眼睛，脸上的红晕似乎不愿褪去。帕夏立刻发现了他的变化，但从他嘴里逼不出一句话来。他一个劲儿咬紧牙关，身子瑟瑟发抖，紧紧依在他的怀里。但他还是弄清楚他出了什么事。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派人去把格尔戈神父叫来。格尔戈神父本该应约下午来见帕夏，但因正值意外横生、动荡不安时期，格尔戈神父不免有些担心，便提早从贝斯特利克回来，直接拐到科尔士拉来了。这时，维利帕夏正站在院子里看司马元驯马，他挥了挥手，司马元赶紧退去。他很不客气地回答格尔戈神父的问候说：“
你为什么不让姑娘安安静静在教堂里向上帝祈祷？”
格尔戈神父开始讲起布道时的情况以及玛拉的心情，但威利帕夏却厉声打断他，说：“
他的心情关你什么事？我要同你谈的不是这个，也不想问这件事。我要问的是，星期天教堂里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又瘦又小、满脸皱纹、个头不及帕夏胸前胸章高的格尔戈神父，便眨巴着两只灵活的眼睛，施展开自己规劝人的本领来了。他的话里充满着对人的体贴和请求、固执和顺从。很少有达不到目的的时候，但这一回他的本领却未能奏效。这天早上，帕夏精神焕发，心平气和，异常健谈。他的腋下夹着一根鞭子，清晨的阳光照在黑礼服上，使两只白胖的大手格外显眼。 戈尔戈神父徒劳地说起了许多冗长的土耳其话，但一句也没能说完。
算了算了，我叫你来不是为了这个，下星期天做礼拜他还要去的，如果他仍然不能像其他妇女那样有一个座位，并且受到这种对待的话。
戈尔戈神父又开始说起教规以及老百姓看不惯等等。
算了算了，我不会在教堂附近同你的百姓进行争论的，你是他们的头，我拿你试问。
于是戈尔戈神父企图引用领事的话，并强调这个国家的政治局势，但帕夏毅然打断他说，
这些话你跟麦兹哈尔帕夏说去。
他把手一扬，司马员从马厩牵来两匹马，接着两名士兵走过来再次检查一遍马具。帕夏首先上了马，他的传令兵跟着也上了马。两匹马先后冲了出去，戈尔戈神父连忙闪到一旁。帕夏在大门口再次转过身来说，
照我说的办，神父，你就能保住性命，活得健康，平安无事。
帕夏说这些话时的语气很温和，丝毫没有怒气。他坐在马上，像所有的骑手那样居高临下地在同人说话，又像站在船舷旁的水手在同岸上的人讲话。固执倔强的戈尔戈神父还想说点什么，但两位骑手已经冲出大门远去，把他留在院子里。话没讲完，手势也只做了一半。他的面前站着两名士兵，他们在短上衣上擦了擦手，毫无表情地望着他。玛拉非但没有去教堂，连在家里也做不成祈祷。只要他一想到上帝和祈祷，教堂里发生的一切就会浮现在他的眼前，一阵阵抽搐就会通过他的颌骨压迫他的胸膛。由于恐惧和耻辱，他停止了祷告。起初帕夏还催促他去教堂，到后来也就把这件事给忘了。他变得越来越忧郁，越来越多的时间在沉思默想中度过。春天就这样过去了。正是在这个时候，城里发生了许多非常事件，变革已经酝酿成熟。这些变革再次改变了毫无思想准备的玛拉的命运。